站立，无论今天的主敬拜与祷告。主啊，天父阿爸，万军的耶和华，主啊，感激你召集我们一群和蒙你拯救的弟兄姐妹，可以去来到这里一起去敬拜你。主啊，感谢你给予我们主日的时间，给予我们主日的敬拜。主啊，天父阿爸，让你请你去预备好我们在座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去放下在属世的，放下这一周的烦恼和苦楚，让我们去用诚实的心灵，让我们去预备好一个安静的心，去在这里一起去敬拜你。主啊，天父阿爸，你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你的人去得到益处。主啊，你的计划从来都没有失败。主啊，你从创世以来，你去创造人类，虽然始祖亚当夏娃去犯罪，但主也没有去破坏你拯救人类的计划。主啊，虽然当时世人都犯罪，你去用火水毁灭了一切，但是你还是预备好有诺亚这一家的艺人去延续这样的一个计划。主啊，你去让到始祖大卫去犯罪的时候，你让到他可以去成为君王，但是他去犯罪，但是主啊，你仍然去让他的这个后代可以去继续的去存续下来。主啊，你去使以色列国去分崩离析，但是主啊，你却把他们从外面的地去重新聚集回来。主啊，你兴起了你的后代，你兴起了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从而完成了你伟大使命。主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我们在生命中所经历的事情，可能暂时我们看不到你的计划是什么，可能我们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情和愁烦的事情，但主啊，你有你对我们美好的计划。主啊，你让这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你的人得益处，你是愿意让一些事情发生去磨练我们的心智，去磨练我们，让把一些苦难放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是想去喂养我们的灵命。主啊，让我们去每天去用你的话语去装备自己，让我们每天去用你的这样的灵粮去喂饱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灵命得以去滋养着成长。主啊，天父阿爸，请你今天呢，在主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打开讲员的口，让他的话语去要从他的口中去流出你的话语，让你的这些话语去喂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儿女。主啊，天父阿爸，请你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爱你阿爸，感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向祈求。今天的讲道主题是君王耶稣的宣告，登山宝之一。经文是马太福音5章1到16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哀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无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认识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日子，人也是要难过的。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不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照耀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能放在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大家一起，
你们的光也照耀在后代之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登山宝训本来是天国宪章，所以呢，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就要反复的去学习，反复的去把这些经文存在我们心里面。那在这个之前呢，在讲我们说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讲到了那个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三大部分。那我们说可能我们是我们讲到首先讲到什么呢？讲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要我们讲弥赛亚的降生，关于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讲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预言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弥赛亚的降生。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部分是讲到了弥赛亚的这个出生，然后紧接着呢我们也讲到了第二部分，讲到弥赛亚的预备，弥赛亚施工的预备。我们叫三个预备，一个是什么？施洗约翰为他预备道路，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预备是什么呢？耶稣受洗，耶稣受洗为耶稣基督做是公开的事奉做准备的工作。这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胜过试探，他凡事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这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由远及近，由一个预言性的一个遥远的时代开始走向了一个当时的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很伟大的一个地方。那这是讲到第二大部分叫弥赛亚的预备。那我们后来我们开始讲呢，在这君王耶稣的预备里边看到的耶稣受洗的三件事情那这个我们已经讲完耶稣受洗，耶稣就受试探，这个我们已经看完了后来我们也讲了呢，讲到了就是君王的宣告里面，或者说第一步是将王君王的出生，君王的出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事情，是历史上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大家能够明白现在的我们用公元前公元后，大家也明白这个概念啊。公元前那当然有3年的误差，3年左右的误差，那至少现在说现在公元后是因为耶稣就降生，所以公元纪念公元纪念。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是耶稣就是降生。那我们看到耶稣开始什么，在加利利的传道，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所讲的耶稣基督在开始传道，同时呼召门徒，他是边侍奉边训练门徒，边按照上帝的计划来训练言传身教。当然然后呢他同时他也做耶稣基督亲自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什么病症，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好，那下面呢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什么呢？他讲一继续回到了登山宝训五六七三章。那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我们会讲第一天，今天会讲这个1到12节是一个脉络，13到16节是第二个脉络。那我们知道登山宝训一共五六七三章，它是分成两大部分。我们说第五章是解决什么问题？是关于信仰的一个根基的问题，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在如何在人的身上来彰显出来，就是你的信仰的这个真理的生命的建造。这个就是说这第五章是解决上帝他自己的计划，上帝他自己的旨意是什么，在第五章。第六章是什么呢？是我应该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应该在地上过什么的信仰生活。然后第七章是我应该如何跟他人建立正确的关系，就是我与他人的关系。所以要明白，首先是上帝他自己的命定，他自己的旨意，关于真理的信仰的教义，这是好。第六章就是这是怎么去建立我的信仰生活，我与上帝的关系。第七章是我与他人的关系，天国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三章是有脉络的。那我们说那么在第五章解决三大问题。第五章是解决神首先给一个上帝在每一个他的子民身上都是有一个计划的，也就是有个蓝图的。这个蓝图是很伟大的蓝图，这个蓝图不是我们能够争取来的，也不是我们表现好奖励给我们的，而是上帝他无条件的，他在创世以前在每个基督上都有一个设计，他是有一个蓝图。这是第五章的第一部分1到12节所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那我为什么这个蓝图万一这个蓝图不能实现呢？万一这个蓝图是计划很美好，希望很伟大，但是其实设计发展呢不理想的，可不可能？不可能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道德系说教系统，不是一套宗教的理念系统，因为这样的话肯定会失败的，很难说，而且它是给你一个生命的系统，它是一个 重生的系统。所以上帝能够保证我们基督徒能够实现他的蓝图，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他每一个子民，这个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是第二部分，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的13到16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13到16节是讲门徒的生命特质。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如果靠外面的改造，靠一些道德说教，靠一些宗教的改良，可能这个蓝图是海市蜃楼，或者是一个泡沫的东西，一个或者最多叫伟大的理想，但是经不起检验的。但是感谢主的主就把生命给我们，这是第二部分要讲到的。门徒的生命特质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不是给我们一个宗教的理念和系统，乃是给你实实在在的救赎和生命，成为心脏，让你成为心脏。所以这个心脏的生命在里面是不可遏制的，这是第二个讲的。然后紧接着第五章呢，从17节到最后一节是讲什么呢？讲恩典的教义。恩典的教义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透过上帝给我们的蓝图建造我们的生命，他必须有一套恩典的教义。所以基督徒要平衡这个信仰恩典和真理。很多基督徒会觉得，哎呀，要么高举教义成为律法主义者，反过来说一些人是轻看教义，否定教义，或者把教义呢放在一个他认为放在次要的位置，这也是不也是有这个危险的。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实现上帝的蓝图，他有生命的特质不是凭空来的，他是建立在全备的绝对的那个信仰的根基上，是有教义的持守的，是有真理的引导的。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真理，你的信仰就变得开始什么？开始变得是虚空的，开始变得是感觉性的，又会破灭的。所以这是第五章解决三大问题。第五章这三个非常重要，关乎你的人生蓝图，明白上帝给你设计的蓝图是怎么样的。这个蓝图不但在永恒里的，也是在你肉身里的，不但是来世的，也是今生的，不但是在美国，也在你在中国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第二个解决你的生命特质，第三解决你的信仰的要教义。好，到了第六章就讲到基督信仰的三大生活，1到17节讲到信仰的基督在地上面的三大信仰的生活是什么呢？一旦你被主拯救了，你奠定了第五章的三个重要的事情。第六章你要什么？你要鉴定你的行善的生活。一个基督在地上要行善，这个行善不是你自己行善，是上帝所命定的、所预备的，而且也给你提供了足够的资源给你。他把生命给你，把恩赐给你，把很多属灵资源赐给你，把物质赐给你，把情感赐给你，把理智赐给你，把很多的婚姻家庭赐给你，把一个地方教会赐给你，把一个普世教会赐给你，让你在一个国家里面成为一个国家里面的基督徒，都是上帝调用所有的资源来为你服役的，要让你去行善。所以一个基督在地上不能行善，这个基督就失去了他的存在的意义，上帝解决我们就像叫失了味的盐而已，没有意义的。好，第一个建立了就是关于祷告生活，所以就在地上建立第二个信仰生活的内容是除了行善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没有祷告，这个基督生命就慢慢枯竭了，没有祷告，这个基督就变得越来越理性主义的信仰，一个作为这个作为一个站在一个道德说教家而已，或者一个律法主义者而已。没有祷告的生活，你的信仰会越来越枯干，越来越形式主义，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理性主义的信仰，没有生命的特质。好，第二个讲完之后，第三个信仰说什么？就是你的禁食。基督的禁食祷告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常常的刻苦己心，常常的要对付肉体的私欲，使它都降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然后懂得刻苦己心来思念天上的事情，来向神齐心吐意的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成就，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前面基督教基督徒三大基要生活，基督在这样的三大基要生活你要建立。好，第六章的18节到最后一节就建立34节， 就这就是基督徒的七大价值观。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你要过什么的信仰生活，你必须得从神来的价值观。你有什么的价值观，你就会过去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成为你的态度，导致你的习惯被形成，这习惯就会形成你的一些性格，这个性格会不断的就导致你所谓的不同的那个人生的方向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后面解决的基督徒的七大价值观要建立起来，看到没有？这第六章解决的，从第七章开始呢，开始转换一个方向。所以七章一到十二节就讲什么？讲基督徒的天国人际关系。而且天国人际关系里面教会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论断。论断是破坏人际关系的毒药，也会很那个毒瘤很大。所以你知道，所以就当今教会最大的危机在哪里呢？就是教会之间的那个不好的事情的丑闻，不是教会外边人搞出来的，都是教会内部搞出来的。所以教会里面不应该发生一些事情，一些伤害，一些打击，一些对外邦人的一些误导，不是非信徒，是那些打着基督旗号的里面，或者是异端邪教，异端，或者是都是基督徒，但是却因着基督徒的软弱和失败，会导致教会的乌烟瘴气。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就在第三讲天国人际关系里面，就讲到了基督徒最大的机会就是论断，这是破坏天国人际关系的毒瘤。所以这是第七章要讲到，讲完再怎么办，没有人能够胜过，所以你要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祈求上帝的灵在教会里面来帮助教会合一。好，紧接着当然到了第七章的后面，我叫护教学了。那从十三节开始，护教学就回到了最简单的护教，就是讲到了两种树、两种根基、两条路、两道门，就很简单。所以大家讲到什么？讲到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两种果树，凭果子认出树来。然后讲到了两种，一个是窄门和窄路，进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但世界进入这个罪恶的，进入地狱的门是什么？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是多的。所以就讲到了两种树，两道门，两条路，最后呢什么？最后就两种根基，一个是磐石上的，还是沙土上的，就讲到教，这个就在教会的事。同样的坐在这里边，可能不同的基督徒有两种不同的生命根基。最后呢，护教学就反过来帮你检验，你的言行举止不是你得救的前提，你的表现不是决定你的得救，相反，你的表现来验证你的得救。大家就要记得这句话啊，你的行为举止不是带来你的得救，不会增加你得救，或者是导致你的得救，这是错误的概念，那是异端了。但是你后来的行为举止来验证出你的生命的真与假，验证你生命的强与弱，是透过你的接受的果子来反过来来验证出你的生命，这个是不一样的。好，那个这是一个，我就把这个《圣经》的大纲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希望弟兄姐妹什么呢？这些听过分享之后能够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幅图画。那感谢主呢，我这里有一张照片啊，这是上个礼拜是白阿姨送给我的，白阿姨今天也来坐在这当中啊，因为呢这是她自己照的，当然我不知道你看她的照相水平啊。这是在多伦多嘛，啊，多伦多的一个建筑物，有名的建筑物啊。因为白阿姨呢，她去了多伦多，她的女儿那边待了有6个半年左右回来，对不对？5个月回来，所以她就他在参加我们星期四晚上下午的团契呢，他就给我们一人送了一张他自己拍的照片。那当时呢，当然我承认，他们说，当然贝阿姨的女儿又从在美国待过，去到了加拿大，最后定居在加拿大。那贝阿姨也去了。当然我们说加拿大也好，澳洲也好，新西兰也好，可能说什么现在来看在地上呢，我们说美国他们叫人间天堂，说美国已经不行了，也其实有点混乱。啊，但是呢，说现在呢还要呢去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呢，现在来说呢 有点点叫人间天堂的感觉。那我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可能美国就有些地方还可以啊，或者是特别是新西兰或者澳洲一些地方呢，自然资源、自然环境，那我当然承认一定比目前的中国的环境好了很多倍，真的不知道好多少倍。它的自然资源可能你一踏到这个这些国家领土上就会啊，空气清新。所以有些人很奇怪，从美国一到中国来就不停的就肺部也有毛病，就不停的感冒发烧啊，然后呢到了美国待段时间也好了，到一些国家好了，但好了呢再过段时间再回国呢又不行了，好像形成一种依赖了。好，自然资源它是非常好，所以我经常以前看我那次去美国说，哎呀，去到美国你的皮鞋只要不是恶特殊原因，可能半年不用擦鞋子啊，不用擦皮鞋，没有什么灰尘。好了，那美国我说在加拿大这个国家第二个好的资源什么呢？叫人文环境也不错。我讲的人文环境大家注意这个词啊，叫自然环境资源和人文环境是不错的。我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什么呢？就是大家基本上是礼貌的，大家见认识不认识见面都是笑嘻嘻的打个招呼的，真的有的困难大家会尽量帮助你的啊，彼此是非常，就像贝尔讲到他自己走迷了路一样，别人可以把他接回家去啊，帮助他在那里休息，很好的帮助你，然后呢甚至语言完全不通，想办法要帮你联系到你的孩子来接你，一直说把你平平安的从他们的家里把你接走，这个人文环境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在美国有一次我们的开车找不到路了，对不对？去高速公路怎么都找不到，后来一个美国人竟然什么呢，从家里开出个车把我们一直送到高速公路上，然后呢等我们上了高速公路了，然后就拜拜了，就再见了。所以他们这种人文主义的人文的环境也是不错的，但是关于上帝的环境呢我不知道了，那个就差不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里讲的什么呢，后来导致我们不要讲一讲，后来呢有几个老姐妹说，哦好啊，我们都移民加拿大吧，这就是所以贝阿姨送来，我也选了一张这张照片啊，就放在我这个加拿大圣经里面啊。那我说我正好把它就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五章，我说我要想要讲这个。那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在这里是鼓励大家移民吗？我当然鼓励。但我鼓励你移民美国吗？好像我不太鼓励。移民加拿大吗？如果没有天堂的话呢，那我鼓励你移民加拿大。如果没有基督耶稣基督信仰，如果人的一生就是好喝好吃好穿好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没有灵魂了，没有信仰了，如果在地上只是大家比怎么生活的更稍微幸福一点，稍微安静一点，稍微这个舒心一点，那可以。我觉得确实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国家你可以去移民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不是我讲到的，看我不能，我对于牧师在这里讲这个话题的话呢麻烦了，那我至少会讲成功神学，现在的成功神学也不到，就跟你讲一个移民的一个讲座，无论是投资移民还是技术移民甚至第三类移民啊，都可以讲一讲。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流行第三类移民，就借着宗教逼迫，借着一些计划生育逼迫，政治移民，这种移民好像比较快速的。然而今天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什么呢？移民天国，移民天国。那我们这个移民天国这个概念呢，跟那个我们你说你要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不容易，要付很多代价，或者你是一个技术人才通过技术移民，或者你是一个什么一个有钱的人叫投资移民。当然还有人，我也没有技术，我也没有资金，我怎么办呢？我第三类移民，我制造逼迫，我制造逼迫之后，这样的话可以通过第三种一个避难移民，这个都是有钱的，用不同的方法，但是这都是要自己，无论如何你要努力，你要奋斗，你要想办法制造逼迫，你要想办法什么，既要恰到好处，不能被抓了就出不去，判刑了。就我也没跑出去，就我移民也没成功，这个可能有点这个没把握好度，所以这个都需要很多，真的需要很多技术。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正被上帝所拣选的他的子民，上帝的蓝图在每个人身上 他是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移到迁移到他二子的国度里面，迁移到上帝的属灵的永恒的国度，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否则不会有一些美国的宣教士，英国我们知道在历史教会史上呢，几百年前就开始有那些我们认为是人间天堂的国家的基督徒，却愿意来到人间地狱的中国。为什么有人愿意？为什么愿意？愿意放弃他在所谓的我们看起来今天的那个人间天堂的生活，却来到了一个人间并不如意的一个黑暗的国家里面去做宣教士，甚至牺牲在这个国家，甚至埋葬在这个国家。为什么？这是因为上帝的蓝图，上帝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做成了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八福里边我也不想多讲啊，我们知道呢，知道耶稣基督他，我们说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的五大教训，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一系列的登山宝训是第一大教训，然后还有论邪恶淫乱的时代，也有耶稣基督天国的比喻，这个我们也在退休会里面查了，也有关于这些歌楼教训，还有个海边教训。那么它有不同的五大教训，在马太福音里面综合了五大教训，登山宝训是第一大教训，第一大课堂。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接着把这八福拿出来，这个也就是有的人说把它基督徒的属灵品德方面的八福。我们说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里边说耶稣基督上山坐下来，门徒到他面前来，他开始讲论登山宝训。那我们讲到他讲到虚心的有福了，这个虚心不是我们讲虚假的那个虚心，虚心在原文里面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他必须被圣灵光照之后认识到，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该灭亡的人，我是一个要被定罪死在罪恶中的人，我应该下地狱的人。这是一个虚心的开始，这个真的是靠自己是不无法承认的。所以就为什么你跟很多人讲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无法明白，怎么讲都不行，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一个真的有圣灵在那里面动工的人，圣灵一重生你，你就会发现我这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灭亡了，我该灭亡。所以这就是一个在神面完全看到自己是个破产的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人，自己是一个罪的奴仆。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重生，被圣灵光照，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知罪认罪悔改的人，虚心了，承认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这个贫穷不在乎你的身份，不在乎你现在在地上的财富有多少，不在乎你现在是一个有什么样知识文化的人，乃是你邻里贫穷了。你认识到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是罪的奴仆，哎，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有审判，审判又在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你我都是这样的人，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还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在滨江中聚会的时候，据说有一位女士来，一个教会的姐妹把她带到我面前来，说这里我有个朋友，我邀请他来教会聚会，第一次来教会聚会，啊，那位姐妹长得很漂亮，很标致，所以他就说：“张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当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他说：“首先我要告诉你，我的婚姻很幸福，我的丈夫非常爱我，我们家是在爱沙岛有别墅的，住在爱沙岛上的别墅里。”这到广州的这个爱沙岛别墅很贵啊，十几年前就更不得了啊，一进去的。然后呢，我的两个孩子呢非常乖，非常听话。然后呢，我们家有几部车，星期一开什么车，星期二开什么车都有分别的。然后呢，我在 爱塔岛开了一个咖啡厅，这咖啡厅我绝对不是赚钱的，是小资的，是绝对为了自己修身养性的，为了朋友们聊天的，真的赚不赚钱都无所谓的，在那里提供一个很安静的很优雅的一个场所。所以我意味着我的爱情很幸福，我的家庭很美满，我的事业很有意义，我就是修身养性的在世上生活。他说我也来了解了解你们基督教，我有机会前面能够帮助到你们基督教。当时我看到他以后呢，就像耶稣看那个少年的财主一样的，看完之后他就爱这个财主啊。我就看到那个姐妹，我就好羡慕啊，我姐妹你说的我都觉得在人来看很不错，很令人羡慕，我为你感到高兴。然后他也觉得很自豪，他更得意了。对，所以说但是我觉得信基督教的人呢还是不错的，给都是那些有毛病的人或者有不正常的人能够呢稍微得到一些帮助挺好的，我都想来帮助教会。我姐妹的什么都好，我很羡慕，我现在很多会羡慕，但是我很遗憾的想什么呢，我想告诉你你有一个不好。他一下就开始表情不正常了，你第一次见我怎么知道我有不好呢？我说你刚才说的什么都好，我都是羡慕你的，但我想告诉你一个不好。他说我还有不好吗？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不好，你知道？我说我知道。要不要我告诉你？他说你说给我听听看，这对不对？我说你不要激动哈，不要紧张哈，不要害怕啊。他说你说吧。我说你有罪，罪的公价是死，死后有审判，审判有你要被定罪下到永远的什么我屋里面。他在地方突然跳起来说不对，不要跟我讲这种话。我说是的，你无论爱听不听我都要告诉你这句话，这几个事情一定是，而且这个病比你任何的那些好都来得更有毁坏力，更有打击性。所以我说呢，我要告诉你有一个不好，这个不好把你所有的好都消灭殆尽。哇，大家就很不高兴，我最不喜欢你们教会就是说这种话，果真不假。我今天来了以后就不想听到这些东西，我恰恰是你要听的东西。所以后来他很生气，他说我不想听你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你想听不想听我跟你讲这些话你都要回去思考。他不听，不要思考。我说没关系，你继续思考，我再也不来教会了。我说没关系，来不来教会不重要，重要的你要继续回家思想我今天跟说的这几句话，一直到想通为止。想不通那就没关系，想通了有一天你再回到教会那就不一样。所以后来那位女士呢就很生气的就走掉了，就走掉了。当然我这几年我一直没有忘记她为她祷告。这个姐妹现在这位女士认为信主呢我不知道，但我确实常常为她祷告。在我的概念里面想起这件事情就会用摩西说动不停止祷告。什么概念呢？因为虚心人有福了，因为这是一个开始。当你承认你的贫穷，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移民美国啊？你为什么想移民别的国家？是因为你在你现在的国家是失望甚至绝望的，否则你下不了那么大，因为你移民要付很多代价的，要从一个新的到一个新的国家，你肯定羡慕那个国家，你肯定是对现在的所在的环境不满意。我不知道你，当然不满意程度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物质不满意，比较肤浅，有人会到国外打工，工资高嘛，在国外一个人工作赚钱再养全家多好啊。很多菲律宾人在香港对不对赚钱在养和菲律宾全家多好啊，那是物质上的。他说这个肤浅，我们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移民的动机，太肤浅了。我们移民是什么？在中国太压抑了，中国的压抑是在不必要的压抑，把时间就浪费在那些人际关系上勾心斗角上。哎，很多的知识分子一到国外哇科研就有成果了，又被解放了嘛，又没有压抑了嘛，心灵还没有自由，不知道没有信主没有用，至少所谓的思想解放精神放松，哦，终于什么过一个正常人能过的生活了。人文主义的环境呢，人这个人文环境确实让你很舒服，创造力出来了，这也是一种，但是这还不是基督徒应该追求的境界。 所以当然你会提到移民，那我们基督徒嘛，天国是你们的，就是上帝要明白了我们的破产，我们是一个在地上，我们不是说在哪个国家，而是你是有罪的人。好，因着你的悔改，上帝的灵光照你之后，然后呢，你开始悔改你的罪，哀痛，哀痛。你为什么移民这个国家？莫你会讲一些好的东西，这个国家好，以前的那个地方不好，你也要痛悔所谓的以前的你的国度。好，当你知道哀痛呢，你就知道安慰，你的罪的赦免。好，第三个什么呢？就是你温柔的人有福了，开始什么？开始有赦罪的平安，有赦罪的平安。感谢主，我本来是罪孽深重的人，我是该死的人，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我白白得义了。那么呢，什么就被全球地图了？什么概念？就说好了，你要向美国申请移民，向加拿大申请移民，你为什么移民啊？你会讲一些理由。好了，美国大领事馆给你一个移民什么批准书了，哇，你很开心啊、哦！你们，你可以全受地主了，也就什么意思呢？你以前去美国，你说我去过，你永远不是那个国家的人，你没有立足之地，你只是去转一圈回来，你不能超过一个时间。现在终于你有什么？我们叫做要立足什么之地了？就说在美国至少我可以有一块立足之地，让我能够成为那个国家的一员，所以你就可以全受什么？全受什么地主了？那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子民，你在天国里面有你的份，也就是将来新耶路撒冷也有你的那个，可不是说句不好听话，不是钢筋水泥的那个石屎森林的房子，那不叫石屎森林，就那高楼大厦是水泥盖的，那个水泥一旦拆掉了，其实没有什么价值，还不好销毁掉，它就变成垃圾，很麻烦的。那个环境街碧玉城可不一样，有你的立足之地。好，这个感谢主了吗？开始饥渴慕义了，必得饱足，什么意思？好了，现在你首先在你心里面，哎呀，我不应该在中国生活啦，中国可是一个灾罪孽深重的国家，人民是在一个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不想在中国了，我开始羡慕加拿大，羡慕美国。好，开始什么呢？就开始什么虚心，所谓的虚心。然后开始什么呢？开始哀痛，开始下痛下决心，决定不在这国家了。不容易的，你知道吗？中国人或者你离开你几十年的一个祖祖辈辈在这里生长的一个地方，容易吗？也不容易的。反过来说，在华人在海外多少年，还要承认自己是个华人，还是觉得你的根是在什么中国？好了，现在呢，你终于什么批准书拿下来了啊，温柔了。好，下面呢开始饥渴慕义了，什么概念？你去那个国家之前要不要学那个国家的法律啊？要不要了解国家的那些？不然的话，很多中国人到国外都闹出很多什么麻烦，对不对？所以不要一讲的他一个邻居在深圳的人移民到加拿大去，结果整天就被罚款，对不对？整天就被罚款，干什么都被罚款，因为他不懂，他是技术移民，投资移民，投资移民在那边英语也不懂，连钓鱼规则也不懂就钓鱼，结果老被罚款，是不是？然后出去飙车又给罚款，连抓一条鱼都被罚款，所以最后呢，他就说，我听被阿姨的，他就回深圳，不在加拿大待了，加拿大嘛，钱给都发的差不多了，动一不动就被罚款，动就被罚款，因为老违反他国家的法律啊。哇，你就发现，当然技术移民人不一样了不，我们当然不一样啦，我们不是土豪啊，我们是什么？在去之前已经把英语过了。啊，把什么？把那国家的这个国家的法律、法令、法规都什么，都研究学习过了。哇，那就你这饥渴慕义啊！因为你要到那国家了嘛，你必须依那国家的所有的那些生活规范，否则你在那个国家寸步难行。好，那我们成为天国子民要饥渴慕义的人，必得什么？饱足。终于有那个嘛，开始你什么？你就什么？开始进入那个国家了，你进入那个国家的公民。看什么？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闭门连续，什么意思？一般你移民到那个国家，他让你能够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一定是你对他的国家有价值的，对不对？他不会让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就来到这个国家。你本来是已经有国家的人，你为什么要来我们的国家呢？我们说，那你技术移民，你是一个人才，是特别是个国家的紧缺人才，你就比较优先能够移民。还有第二种呢，你没有技术，你就说你是投资移民。你必须在国家 要投资什么，买是多少房子，或者你在国家投资什么样的一个企业，提供多少人就业，你可以移民这个国家，叫技术移民。啊，实在不行，你叫非，叫什么？叫第三类移民，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宗教逼迫啊，或者有政治逼迫啊，或者是什么有什么计划生育逼迫啊。现在还有这叫我把它叫做第三类移民，这种移民是有的人比较喜欢投机取巧，这种基本上还不用付多大代价，但是呢，你要付另外的代价，这叫背叛你的国家，那真的公开背叛。所以前不久没说话，其实我很为难。以前我们有个学生家长，去年他们去了美国待一段时间，不能超过半年就回来嘛，啊，结果回来找我，让我跟他，他说他在美国不能让他停留嘛，他就准备用避难移民方法。他说他孩子在我们学校读书，结果我学校被查分，导致他的孩子不能读书。我这个我不能同意，我们还在啊，我们学校还存在啊，我们都还在读，怎么说你的孩子就因为确实我们学校被查，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你说你的孩子因为在我们学校读书，学校被查到你孩子就不能读书了，这个你我不同意，我不能跟你撒这个谎，我不能跟你签字的。甚至送了一个礼物给我，在美国回来买了一个礼物给我，后来他说那你必须帮助我们，我们这次再准备回美国就打算递交这个避难申请书。哎呀，我说这个很麻烦，这个真的要求主怜悯。后来他怎么都求我的，我这样嘛，我只能跟你写一句话，什么呢？你的孩子曾经在我们学校读书过，这个我这个是客观事实。第二，我们学校确实去年被查分电表，这两件事情我可以说这是事实，其他的我一概不能够同意。所以后来他说那你写，我说写某某弟兄的女儿曾在我们学校读过两年书啊，那我们学校也确实因为各种原因，也因为信仰的原因，确实被查分过一次电表，然后你的女儿没有在我们学校读书了。我只能写到这个地步，但我真的很不舒服。我说我真的连这个我都觉得签字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方法。我说我只能做到，其他的我就你觉得有意义，你要没有意义你就走了，我不会再写其他的东西。所以什么概念呢？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变成在这个就我觉得是点可怜的方法，是一个出卖人格的方法，更不要是基督徒，我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你能够到一个国家哦，你什么？你是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贡献的。你要连续人人有福了，因为你闭门连续，你就被这个国家的人要接纳你。你以为你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贡献？好，那么成为好，那我到我们你连续人到个程度呢？你要清新人有福了，你还是什么？成为一个清新的人，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可能本来是个老百姓，移民，慢慢成为这个国家一个什么有一点影响力的人的时候呢，就是叫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叫清官，叫廉洁，廉洁奉公。什么概念呢？就开什么呢？清新的有福的啊，因为他必得见神。概念什么概念呢？注意大家对每年的那个 NBA 的那个冠军，总冠军，我看前上个礼拜刚被奥巴马用什么，就把骑士队整个请到白宫什么见面，什么意思？我们国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每年有一次让你进北京，国家领导人什么亲切接见你，哇，你终于可以见到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为什么？因为你对国家产生什么特别贡献的人，对不对？所以每年 NBA 的总冠军都常规要被总统再请到白宫做客一次，这就是对你的总冠军的一个从国家领导人来说对你的赏识。那在中国政府大家也能够明白，就是每年要什么军委主席要接见那些军队里面的战功的人，还有呢，每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请些各行各业的那些先进人物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你，哇，你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耀。所以那个照片照下来，回家要什么，把它裱糊起来，相框框起来，挂在家里面。我曾经在人民大会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跟我一起照相，哇，这不得了，那个照片也不得了，子子孙孙要把它传下去。为什么？因为你被这个国家领导人接见了。 哇，这个是一生的荣耀，几辈子的荣耀。好了，他什么呢？清心人有福的，因为他必得见神。什么意思？哇，你在这个国家里面成为一个廉洁奉公的一个有为的公民，你能够给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哇，你甚至什么可以做到这个国家的部长级的这个官员了啊，那部长级官员的话，那你要清心啊，你不清心你麻烦了，老贪污，那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模式了啊。他升官是为了发财，发财是为了升官，升官是为了赚更多的钱，结果麻烦就栽倒了。这个不是天国子民的好。当我们说使人和好清心的人的时候，你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要员的时候呢，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必成为神的儿子。甚至哎，你到一个国家贡献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大使了。你看，不但在这个国内做出贡献，也就是美国的国务卿、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很多人们，你没有做到部长，你被什么呢？你被派什么？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你什么？中国驻什么？澳大利亚的大使？哇，这你在那个国家是属代表谁啊？代表中国，对不对？啊，别的国家人在中国大使馆，哦，你代表那个国家，所以你就嘛，你看什么？哇，成为这个国家的大使了不？你必成为神的儿子，也就是你成为中国之子。哇，你在中国在什么？在派驻到哪个国家的那个大使馆的官员，你就是中国之子，因为你在国家的言行就是代表这个国家，了不起了。好，再来到一个程度呢？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在天的赏赐是大的。看到注意，我们看到八福里面第一福跟第八福是不是那个祝福是不是一样的？知情有福了，天国是什么？他们的。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很奇怪，所以基督徒上帝赐给你什么？天国是你们的。从你神的拯救开始，到你在天国里边多少年之后，人人得到这个祝福，天国是你们的。但是那个境界呢，以前你成为这个天国的一份子，现在你成为这个天国的与主一同坐完一同坐席的那个拥有天国的人，这个境界开始不一样。大家能够明白吗？比如说我们说以前说中国，真正说中国被称为中国之父的是谁啊？孙中山，对不对？孙中山。好了，我们孙中山一开始是一个，他是不是中国公民？是个很普通的中国公民，哪怕他到什么到美国去留学啊，什么同盟会啊，搞地下活动啊，反正他是中国之子。到后来他成为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被称为国父孙中山。你到台湾看一看就更明显啊，气氛就更浓一点。哇，被称为国父，他同样是中国人，你也同样是中国人。普通的老百姓在从肉身来看，境界跟成为一个国父级的人物一不一样了呢？所以怪不得现在大家称什么，称习近平为什么习大大，北方叫大大是什么概念啊？爹啊，亲爹啊，习大大就是中国老大。亲切一点呢是你爹，对不对？这就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人他认为，哇，因为中国为什么大家都要争着做总统竞选，美国总统哇竞选呢狗咬狗的厉害啊，啊，特别今年厉害啊，希拉里跟什么特鲁普，对不对？无论是团队的竞争，彼此的电视辩论，得到各种资料，各种的黑负面的东西出来，为什么大家都想做老大，都想坐在国家的那个统治那个不得了的身份？当然虽然境界不一样，动机不一样，做中国老大跟美国做老大是不是同样的心态？当然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是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去？为什么呢？他就明白，无论有的是自私的心态，还是一种生育的地，我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那个境界跟你是这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东西都要努力的奋斗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软的硬的，绞尽脑汁的。古代的帝王就更厉害了吧，兄弟残杀，对不对？有的把儿子把父亲给杀了，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为了争夺那个什么王位，对不对？圣经里面也有，对不对？大卫的儿子 就把大卫赶出去了，亚沙龙，哇，很厉害，大卫被赶得很厉害。这都是什么原因？这都是人追求的境界，就是希望我这个国家的普通人，我不过瘾，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统治者，认为自己有权柄了，有身份了，有地位了，很可怜。这就是什么？但是感谢主什么呢？这里是我们跟巴甫，我不能多讲了。巴甫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讲人文主义的解经是什么呢？这八福里面是你要争取的，你争取到第几个部分了？你现在看看你现在得到第几福了？哇，大家觉得不行啊，你们厉害啊，你们八福都有了，我才有三个福气还不行，要继续努力。这不是我们讲的观点。现在我们看，因为这是上帝对每个基督徒他一生的规划，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有了，不但永恒里面有了，就在今生里面你八福都有了。就是上帝的，这个跟我们的地上的移民不一样的。地上的移民你要有很多的代价，你在情感里面要受痛苦，在你的能力里面要奋斗，在你的现在金钱上有很多的付出，在你的心理上有很多的一个挑战。但是这个移民，天国移民是白白的，不要我们付任何代价的。而且不是说你得到了80%、70%的规模，100%。每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的规划都是在这个八福里面的。只要你是一个门上的拣选的人，你这个八福同时神要赐给你的。所以这个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要努力，不是你要准备多少万，你要准备多少万美金，你要准备多少个学到什么那个学历。其实感谢主啊，我记得前天上个礼拜我挺感谢主的，昆鹏弟兄跟我聊，哎，张老师啊，最近我什么呢 ？iPhone 公司先把我挖到美国那个旧金山的那个硅谷去工作。iPhone 公司总部啊，要请我把我请到美国去，但他说现在他没有感动，没有打算去。然后我说，哎，我就那华为就请你了吧，这不错。华为杭州总部，杭州那边呢，就前把我请到这个华为这个杭州那边工作。他说他也好像也没有感动，还是放弃。哎，感谢主啊！我说我们为你祷告，上帝带领你。这个可能对人都有很大的诱惑力，我承认。当然你说你接受了也不是错，但是对基督徒你要思考你的人生，上帝给你的方向在哪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弟兄，他有这个方向，他比如说他想跟牧师聊一聊，一起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不是偏行己路，不是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你而已。他是说，张老师，我现在遇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跟你聊一聊，跟你分享一下，你为我祷告，看上帝怎么办，你也可以给我一些意见，我该不该接受，是不是那是好的出路呢？我想这个登山宝训可以给我们八福的，这个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开始，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开始，给我们很正确的，你开始寻求上帝的旨意。我没有，因为这个你接受这个邀请，你不接受邀请，我没有任何意见，就这个没有标准，没有原则，不是说对和错的问题。上帝，我当然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上帝让你接受了，我认为也是很好的。但如果上帝真的给你的使命就让你在中国，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所以感谢主，这就为什么那一年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在北奥拉大学的时候跟那个教育系的那个主任，那位姐妹，她就问我，哎，你来美国一个多礼拜怎么样？我说很好啊，美国的空气很好，美国的人文环境很好，我比较喜欢。他说，那你有没有考虑将来来美国生活呢？我这个呢，我真的没有。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美国的上帝跟中国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我觉得上帝给我的负担还是希望在中国，中国肯定也有上帝给我的使命，在那里要做成上帝要做的工作。所以那我们一直表达我们一个很正确的立场是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成为天国的子民，因为天国的子民，我就不能按照自己喜好去选择我要去哪个国家，我要去过什么的生活，上帝要我过什么样的生活，上帝你在我身上的蓝图是什么，上帝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我愿主的旨意成就到我身上。所以这个真的需要好好在主的面前，我们人太容易虚假了，我们太容易诡诈了，我们可以找开有 去为自己找到一个满足的方向，一个成功的方向。但是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他们这就八福在每个基督上所成就的一个计划，上帝保证的，这不是你我，这个移民不需要付任何代价，不需要技术移民，不需要投资移民，无论你是有学历没有学历的人，无论你是学的是大学博士毕业的那个，像我们昆鹏弟兄那个比较热门的专业，中国一共九届的博士毕业的人就不多这几个也好，你就是在中国是文盲，你一个字都不识，一个少数民族，一个愚昧落后的村落里面的同胞，上帝一旦拣选你都是无条件的，上帝不会因为你的身份来看你的表现，看你的能力来决定你可不可以批准你移民天国，没有的。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付了那个移民天国那个足够的条件，充分的条件，必要的条件，完全的条件，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死而复活，这是你成为移民天国的唯一的条件，唯一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为你付了。我们再感谢赞美主啊，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应该再自卑了，基督徒不应该再自哀自怜了，基督徒不应该再愤世嫉俗了，知道吗？因为基督已经看透了一切，基督已经为那个最没有希望的人类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不需要你去在那里肤浅的无病呻吟似的在那里去探讨了，主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看透了你我的人性，他已经为你我死了，为我们埋葬了，为我们复活了，弟兄姐妹。那最后呢，我要讲什么呢？我必须要讲完的是什么呢？这里就我很快的讲一讲，对我们很熟悉。就那么，这个蓝图为什么能够保证实现？这个人生轨迹不会有偏差的，不会说什么呢？哇，好危险哦！来，你的一生我已经什么把你预定下来了，你要按照这个蓝图走。那万一哪天你一激动，你不高兴了，你不信主了怎么办？现在你信主啊，按照我们，如果是你选择信仰的话呢，那我选择信，过几天我不信了。那他这个上帝的计划给破坏掉了吧？那我问你啊，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什么？光是什么概念？耶稣来不是给我们一套理念，耶稣来是重生你，是给你生命的一个得着，就像一个孩子，你明白吗？你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出生与他没有关系的，不是孩子愿意被出生，不是孩子，因为你遇见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孩子，你要生他，你知不知道的？连男女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啊？对不对？什么时候怀孕的你知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的，你就想怀孕也未必怀得上，有的人不想怀孕怀孕了，这个生命的产生其实跟你没有关系的，跟这个夫妻没有关系的，跟那孩子更加没有一点点关系，只有上帝的决定。所以但是你不能说哎，我生这个孩子，万一过几年那孩子都不要不承认我是他父亲的，行不行啊？那我就不是他的父亲了吗？没有这回事，一旦你生了个孩子，孩子生命一旦孕育出来了，这个生命是不可遏制的，对不对？他会成长的。同样道理，在基督里的重生是生命，耶稣基督为什么保证他的蓝图在我们身上，他的计划永远不会改变，一旦在你是每个人的计划不改变呢，是因为他重生你了，是耶稣把他的生命给了你，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徒，不是通过一个人的选择的信仰来选择一个宗教或者放弃一个宗教，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干什么的我不多讲了啊，盐有调味的功能，对不对？有防腐的功能，上帝灵会在我们里面，吃东西没有胃口没有味道，对不对？放点盐吧，对不对？很多东西你不能放久，放久了会腐烂的，对不对？变臭了，对不对？放点盐腌着吧。哎，感谢主，基督徒是身上的盐。那啊，基督徒是身上的光，光是干嘛的？光是给你带来生命的，给你带来能量的，给你带来一些活力的。光是给你带来什么？光明的，不让你在黑暗里去走的。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不想多讲这些简单的啊，大家知道光的作用，大家能够明白盐的作用有多少。我今天讲的，大家弟兄姐妹不断的深化。但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 耶稣基督来不是让我们做盐做官，这是后面的，是盐是官，然后你才能做盐什么做官，就是变得理所什么当然。如果你不是盐不是官呢，哎呦我还能够发点光我真厉害，哎呀，我还能够做点盐的作用我真伟大，那是你做的，在神看恰恰是没有意义的。神来什么，你就是盐，你就是光，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什么给你了，所以是盐，你却没有盐的功用，你怎么样，你就要认罪什么悔改了。你是官，你却没有为主发光，你有没有问题了？你就有罪了，你就要悔改了。这个境界一不一样了，这不一样的弟兄姐妹。第一，我们看到猴子还能够什么，还能够把花生壳剥开扔到嘴里吃，哇，好好玩。如果你是个成人，会剥花生壳，把花生剥了放到嘴里吃，哎呦你很棒，会不会这样？哎，你是不是讥笑我啊？为什么猴子模仿人的动作你觉得了不起，对不对？人模仿猴子动作呢，傻乎乎的啊。这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不一样，弟兄姐妹，这是不同的生命，明白吗？我们是被主所改变的一个重生的基督，我们是盐是光，是说你的生命特质就是盐是光了，所以你不能发挥盐的功用，你不能发挥光的作用，你已经在堕落了，你需要什么悔改了，这是你要悔改的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基督生命的特质，而不是我们努力去做盐做官的。一个基督徒是盐，他发挥盐的功用是理所当然的，是光他应该发出光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为什么弟兄们将你们身体现在的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什么当然的。相反，你该行善不去行善就是你的罪了。这是基督徒的标准不一样，这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好，下面我要干什么？那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为主发光呢？我们大家很快的去总结一下啊。那好了，我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某一段时间不能为主发光呢？这个我们也大家知道，我们什么就大家知道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4-15节说，人点灯不是放在什么斗底下。我们要明白，其实基督徒一定要注意，我们知道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四福音书，对不对？马太福音讲耶稣是什么君王，对不对？马可福音讲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讲耶稣是人子，约翰福音讲耶稣是神子。那好了，在四卷福音，在三卷福音书里面，在弗类福音里面，每一卷福音书讲到耶稣讲什么，人点灯不是放在哪里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君王，你是君王的儿女了，你是被君王所拯救的儿女，你是有尊贵的身份，你是有美好的气质，你不应该在跟别人斤斤什么计较。所以斗是凉气，我们知道斗是凉气，如果你跟别人相处患得患失的话，问题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关系就紧张了，所以就很多的苦毒和怨恨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比较，你在患得患失，你在把灯放在什么斗底下，你把灯放在斗底下，你在跟人家去算我对你有多好，你对我有多好，我怎么对待你，你怎么对待我的，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你就麻烦了，关系开始出问题了，就不能为主发光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什么呢？你不能点灯放在斗底下，你的灯还在，你还在发光，但那个光被斗什么盖住了，知道吗？基督徒可没有说你没有，没有说你就死了哈，你没有光了哈，完全没有光了，没有的。主拯救的人不会一个是落掉的，主会拯救你到底的，但是你的光被斗什么遮住了，知道吗？所以你不能为主发光，怪不得的，你要从这里悔改。好，第二个呢，人点灯不是放在什么，不是放在船底下，马可福音说的不？马可福音主题是什么？耶稣是仆人哦，仆人最忌讳的是什么？老躺在床上睡懒觉。仆人干什么？要勤快啊，仆人要服侍人啊，仆人要什么去走遍各城各乡啊，仆人什么去主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知道吗？ 如果你家请一个阿姨在家里整天睡懒觉，你觉得她是好的阿姨吗？最忌讳的，仆人最忌讳的就是偷懒，得过且过，能不干就不干活，这是仆人的忌讳。所以马可福音什么呢，这很有意思，马可福音就加了什么呢，人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马太福音没有讲啊，马太福音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哎，马可福音说人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好，到了路加福音里面是一章三十三节什么呢，人点灯不是放在地印子里，我们说地窖子，叫地印子里，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北方你能够明白啊，北方我以前冬天对不对，要存一些什么农作物，因为冬天会冻坏了对不对啊，就会在底下挖一个什么地窖，我记得以前我记得我去了一些亲戚家，他有红薯啊玉米啊是吧，那时候就把它放在什么那个地窖子里对不对，保温呢，就不会太冷也不会太被冻坏了，所以要保持一个它的一个适当的温度，使它能够正常的被保存在那里，就像我们今天教会又买了一个，上个礼拜买了一个冰箱一样的啊，那反过来说，有的要在低温的，要把它当能够保全下来的，所以也有冰箱的使用。好了，那我们说地窖这里边，地窖表什么呢？表什么？一个是它缺氧的，有时候你进去对不对？你为什么拿一个蜡烛啊，或者拿一个灯往下走，对不对？走到一个什么地方，突然这个灯开始要冒冒什么，要熄灭的时候，你能不能再往下走了？不行了，可能生命特征会减少衰弱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再走了，所以它这个缺乏生命的地方，缺乏营养的地方，缺氧的地方，还有呢它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阴暗潮湿的地方是个黑暗的地方，是见不得人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能为主发光呢，我希望大家呢就不断的从这三个方面来什么呢，来反省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我一个要承认，感谢主神让我成为天国的子民，我能够从这个黑暗的国度进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从一个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永恒的国度里面，真的是伟大的奇妙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白白做成的，但是甚至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有他是我们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没有为主什么发光，常常没有发挥那个盐的功用，我们不要自暴自弃，不是因为这个自己，哎呀我又灭亡了算了，我也放弃信仰吗，这不是真信仰，看自己合乎中道，既要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伟大的救恩，而且是白白得来的恩典，而且你的一生里边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未来怎么样，你都在上帝的规划里面的人，神看每一个他的子民都很宝贵，上帝已经为你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我承认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会有失败，就像孩子们现在在学校背罗马书第八章，正好现在正在背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对不对，你们就讲什么，讲基督徒的软弱，基督徒就受到软弱，不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就有基督出世出结果子的人也一同叹息劳苦，我们基督徒还要承认我们肉身的缺陷，还有盈余的邪恶，还是有些力不能胜的一些问题，明白吗，所以有人问我你怎么看特朗普，我告诉你，那天我的孩子也说Daddy 你要你选的话你选希拉里还是特朗普，我说让我两个里面必选一个，我只能选特朗普，他为什么，特朗普不是也有很多问题吗，不是很多人告他什么那个性骚扰啊，这个甚至他也离婚带婚三次，第三次现在他这个妻子是他第三任妻子，我当然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是人的肉体都是不可靠的，都有犯罪跌倒的，我们不能轻看，不要就因为这个判断，当然如果他不是个基督徒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个时候这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更加会犯罪跌倒，但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而不是从他本人看他，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要不断的去看去了解去判断一些事情，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和聪明，所以呢让我们，那我们你我今天同样的是一个上帝所规划的一个人生蓝图的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也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候需要主的关照，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我们来反省我们有没有点灯放在斗底下，有没有点灯放在床底下，有没有点灯放在地印子里，如果有我们从这里悔改， 我们开在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的恩典再一次的灵多多的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让我们的爱心在跟知识和见识能够多又多，好让我们很好的去思想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在我们一家人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在我们教会的旨意上神的旨意是什么。大家记得正好今年要快到年终了，大家也围着天赐教会2017年的属灵目标祷告，需要上帝在新的一年给我们什么新的意向，也让我们总结一下在2016年我们还有多少亏欠，还有多少我们点灯放在斗底下的，还有多少我们是点灯放在床底下的，还有多少事情我们是点灯放在地印子里的，都让神的灵来关照，神的道进来，来关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让我们从个人到家庭到团契到教会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得到神更大的恩典，是要是让我们的让上帝的那个蓝图，上帝他在我们的人生的那个轨迹上面更加看到上帝的荣耀，更加看到上帝在我身上奇妙的工作。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妙，其实我们每次从头说一次，真的不是要去教训别人，不是要去让别人明白，而且至少我自己要再一次的被恩典所感化，再一次被你的恩典所激励，也让自己能够怎么更好的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太容易骄傲，我们肉体太容易反弹，我们的肉体太容易自以为意，在那里去给自己打小算盘，在那里为自己去策划自己的事情，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在那里为自己去患得患失的去计算自己的所谓的荣辱得失。主啊，但是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来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上帝是何等的荣耀，上帝是何等的伟大，上帝是何等的宽广，超过我们想象的。当我们活在自我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斗一样，用斗来不断的来计算，用在懒惰的在那里享受我们的生活，甚至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一些黑暗的东西在那里发酵，在那里不断的去盘算，结果带来很多的浪费我们的时间精力，浪费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主，我们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主，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你还要拯救我们，你保证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们都能够得到主你圣灵的恩膏，让我们都能够脱离一切败坏的辖制，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甚至到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你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得想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灵体，能够不再被我们肉体里面的情欲辖制，不再被我们的肉体的淫欲的邪恶来影响，好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智慧，好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生命，好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更好的去不再为自己而活，而为我们的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活，这是上帝你要成就的计划。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颈项上，求你圣灵保惠师亲自的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谦卑在你的旨意里面，好让我们把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俯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成为你可悦纳的使用的仆人，好让我们能够跟主祷文所说的一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谢谢你，你使用在座的每一位你所拣选的宝贵的儿女，都让我们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成就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预定的那个美好的人生的蓝图和规划，好让我们能够活着就是荣耀你，死了也有益处，就能够回到上帝的永恒的怀抱里，归回你永远的天家，在那里享受你给我们永恒的福乐。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坚定我们的根基，来调整我们属灵的目光， 好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活着，每一天都要来荣耀你、侍奉你，从而也让我们常常省察我们的罪，让我们最基础的来说，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伟大和全能，同时要看到我们在你面前的不配和污秽，看到我们淫欲的邪恶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败坏，就让我们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诚实的承认我们的罪，从而就让我们能够蒙主的喜悦。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带领我们在余下的这几个两个月里面，在一六年尾声的这两个月里面，能够为主而活，能够更好的来与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权柄、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天父神。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